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起床了，起床了，太阳都晒到屁股了。来到早上的7:31，感谢您收听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小燕老师早上好。哇，难得在星期三呢看到小燕老师，不是听到小燕老师的声音啊，因为呢向来都是星期二嘛，昨天呢就来了神秘嘉宾景月。今天我们的小燕老师，我们望穿秋水终于出现啦。
所以我说线上今天我们团队非常的强大。你说大家都要休息，都要稍微呢到外地旅游一下，开阔一下视野。那我们休假的时候怎么办呢？没关系，背后团队实在太强大了，互相的替补，互相的来代班，也是非常有爱的。
是，我能说吗？昨天您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昨天是我家弟兄生日了。
是的。所以呢，作为这个贤妻、
啊、
对了，小燕老师当然要陪着自己的丈夫好好过生日嘛。所以呢，我们的景月老师也很有爱心来代班了啊。那明天呢，万峰老师继续呢外游，是谁呢？我们不说啊。那刚才大家一听到小燕老师，有没有想，哎呀，我猜对了，今天是小燕老师呢？
我猜没多少个人能猜得到，因为这个盲盒也不容易拆呀。
对对对，特别是呢把日期给调换过来啊。好了，那么今天呢2025年2月26号在节目当中呢，除了有小燕，有文慧，当然呢会有我们的李崇文老师，待会呢会带领我们一起进入教会年历灵修。再来呢就是呢外游的万峰老师，在他外游之前经过文慧的逼迫监督督促啊，拿着鞭子在他后面赶啊赶啊赶
啊，所以制作成一个非常好的环节，也是第二个系列来的。
对，
教会中的瓦器二，原来已经来到第三讲。那么今天会讲的是查理曼大帝。
这个大伙儿可能有听过，但是熟不熟悉呢？我相信跟文慧一样一知半解。那待会我们就要听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来认识这位查理曼大帝。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因为春天来了嘛，对不对？最近几天的天气真的告诉我们春天来了啊，有点回南天的现象。那我们说呢，中医讲究春天要生气的生啊，或者是生发的生。可是呢冬天没藏好，春天呢就可能生的不是太好了。所以这周我们都在讲怎么藏，虽然冬天已经到了尾巴，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好好的藏，特别是在为人处事上。那我记得我们说过了藏话、藏期待、藏事、藏脾气，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藏心还有藏力。那么待会呢记住要好好的听，我们一定要狠狠的藏啊，
藏起来，不要让别人找到啊。那接着呢就是呢为约书亚记的经文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那来自于呢约书亚他本身在百姓在神面前的立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就是本周要背的经文，约书亚记24:15。那么我们一起来查考呢约书亚他在神和人面前所立的志，跟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好，有代祷事项的赶快呢提上来啊，今天小燕老师最后会带领大家一起彼此守望的。
等等，健康小知识。那么今天这个健康小知识呢，让我联想到我平常到菜市场买菜的一些经验呢。话说做了这个家庭主妇，消费模式都不一样了。
嗯，
我现在呢到饭店呢，我通常都不会再点那种卖七八十块的青菜
啊。
我觉得我自己几块钱就能够买到半斤了。那另外呢，说到这个蔬菜呢，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豆角，因为其实清洗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哦，原来原因是这个啊，
方便省时间嘛，所以我也算是一个豆角爱好者。但是看到今天的新闻呢，我真吓了一跳。我开始为我的健康，为我的生命感到
不用担心，不用稍安勿躁，只要您清洗的干净，煮得好就没问题。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叫干煸四季豆，
是
非常好吃，而且下饭啊。那最近就有一单新闻，就是四川那个地方啊，就明令有一个地方啊，明令禁止聚餐使用四季豆。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呢，这个聚餐的时候，这里讲的聚餐呢，就是譬如说有一些乡镇，他们有什么喜庆场合呢，他们会叫那个什么啊，这个师傅啊，就是那个什么烹饪团队到他们那边，然后在户外就架起了炉灶，然后就开始呢，我们在老家，台湾老家我们叫半桌。
那么根据这个当局的那个发布消息呢，这个刚才说的聚餐呢怎么定义呢，就是100个人以上都称为聚餐了。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煮这个大锅菜，那很容易呢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里头可能有一些的芸豆啊、扁豆啊、四季豆啊，哇，煮起来又方便，清洗方便，煮起来也方便，而且呢也美味，对不对？可是呢问题来了，因为呢是大锅菜，有的时候呢煮的不是太熟，那么很多人吃的呢就有一些呢这个吃豆角中毒的问题。因为豆角里头含皂素，肥皂的皂啊，皂素还有植物血凝素，如果没有煮熟烧透，很容易引起怎么样的中毒情况呢？
恶心呢，或者呕吐等等食物中毒的这个症状呢。所以呢刚才说虽然洗起来呢好像比较方便呢，但是我们要去掉豆角两头的尖跟它的丝，再用这个热水呢炒5分钟之后再烹调呢，就能够有效破坏刚才我们说的坏的一些毒素啊，而且呢能够使这个豆角受热比较均匀一点了。
对，记住啊，是热开水，滚烫的热开水呢把它给焯个5分钟之后，然后捞起来之后你再去炒也行啊，焖啊，什么都行啊。记住这是呢在煮豆角，芸豆、扁豆、四季豆都应该要做的。其实还有一样我记得应该是在河南那一带都喜欢吃的鲜黄花菜，它里头其实也含有秋水仙碱，那也容易呢引起中毒啊，也建议呢焯水之后呢再来炒啊，然后呢你煮汤也行，然后吃这个秋什么不是秋水仙了、鲜黄花菜呢才安全。所以这些菜啊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哇，非常美味。可是呢我们也要好好的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呢去享用。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散发圣洁光辉的上帝。出埃及记32:4-19，34:1-2，29-35。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用模子塑造它，把它铸成一只牛犊。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摩西走进营前，看见牛犊，又看见人在跳舞，就发烈怒， 把两块板从手中扔到山下摔碎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我要把你摔碎的那板上先前所写的字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奈山，在山顶那里站在我面前。摩西下西奈山，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块法板。摩西不知道自己脸上的皮肤因耶和华和他说话而发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看哪，他脸上的皮肤发光，他们就怕靠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亚伦和会众的官长回到他那里，摩西就跟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跟他们说完了话，就用面纱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的时候，就把面纱揭下，直到出来。摩西出来，将所吩咐他的话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脸，他脸上的皮肤发光，摩西就用面纱蒙上脸，直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才揭下。
为配合这个主日的登山显荣日，或者称为登山变相日，经课的旧约经文就选了出埃及记34:29-35，摩西第二次领法板之后下山，皮肤发光，令其他人感到害怕的这一段。这段经文是32-34有关金牛犊事件的最后一段。前面的32-33记载，以色列人犯下铸造金牛犊并且视他为神明的大罪，摩西看见之后就大怒，打碎了第一套刻有十诫的法板，耶和华甚至表示要灭绝他们。幸好得到摩西的代求，百姓才逃过一劫。34:29-35，就是摩西再上西奈山领第二套法板之后下山见百姓的事迹。在第32-34金牛犊事件的前后的经文呢，也记载了安息日的条例，包括31:12-18和35:1-3。金牛犊事件的重要内容是打碎和重造法板，与安息日有什么关系呢？安息日的设立是有多重的意义，其中一方面是它代表了神圣的时间空间，神要求他的子民把这天分别出来归神为圣，敬拜上帝。而在金牛犊事件之后的经文第34-40，主要就是有关落实建造和立起会幕的记载，而会幕也代表了分别出来的神圣地点空间。安息日和会幕就是敬拜圣洁上帝的神圣日子和地点了。经课选读了这段经文呢，是因为摩西皮肤发光，与主耶稣登山改变形象发光呢互相呼应。摩西发光事件，其中的一个重点是其他人的害怕。有罪的人自然会害怕，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敬拜圣洁的上帝。然而，金牛犊事件被两组安息日经文所包围，加上后来神让他们继续建造会幕，代表了上帝的宽恕，他愿意接纳他们的敬拜。 然而，我们必须努力远离罪恶，并按神的指示来敬拜。而在登山显荣日，透过耶稣转变形象，父神证明了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散发着上帝的圣洁荣光，人也因为这位光明之子得以洁净，因而能够按照着神的指示，透过神的儿子再次得到敬拜圣洁上帝的资格。面对上帝的荣光，让我们来省察自己的罪，求主洁净，以面对圣洁的上帝。每个主日是分别出来敬拜上帝的圣日，一些在信仰封闭国家的信徒甚至没有机会公开敬拜，而身处开放地区的信徒，我们有珍惜这一天吗？我是否有好好的预备自己和我的家庭，好让我们更专心敬拜上帝呢？例如，前一天晚上早一点睡，主日当天不安排太多的活动，敬拜的时候专心投入等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看啊，他脸上的皮肤发光，他们就怕靠近他。出埃及记34章30节。
显现七灵修，散发圣洁光辉的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2月2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每当我瞻仰你至圣容面，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我敬拜你，我敬拜你，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你。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让我们高声唱歌迎接你。
好久没点名了，叶子、小米熊、真妹，还有呢，西福月、清风笑、劝慰子，还有三本沙漠，还有邓飞弟兄，另外阿琴，还有荷花根，还有耶稣爱羊斗弟兄，另外呢陆英飞、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迦南外语，还有徐姐，还有信望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陕西蜡烛，还有深爱，还有秦轩。好，先点到这啊。是的，欢迎您来到这里，这里是线上今天，来自于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7:30到8:30，整整一小时，我们能够在空中相会，空中团契，一早呢一起灵修，真棒。然后呢就带着满满心灵的恩典，来自于神的恩典以及力量呢，来面对这一天。那我看到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幸福一号就说边化妆边听节目，然后没吃饭，哎呀，觉得无力无助。我就说呢，你就喝杯豆浆，喝杯牛奶。可是我相信你的心灵应该是有力的。为什么？因为刚刚我们一起教会年历灵修了呢。
嗯，心灵是非常的饱足的。那么出埃及记32章直到呢34章呢，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呢，包括金牛犊的事件呢。那么摩西从西乃山下来之后呢，脸皮就发光了，其实当时他自己也没察觉到的。那为什么会发光呢？经文说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了。那说什么？当然不是聊家常了，在27节提到这些话，神说他是按照这些话和以色列人立约的，那就是我们今天当然明白神颁布的诫命那10句话。那经历了与神一段非常亲密的关系之后呢，共处之后呢，摩西的脸就发光了。这个光呢，代表留下了一个从神而来的印记。当时候呢，其他人根本不敢靠近，他们都非常的怕。为什么怕呢？生出一种敬畏的心。那今天的经文呢，可能给我们一个反思的空间，我们今天在神的荣光底下，可不可以成为一个为主发光的信徒呢？
嗯，
因为基督的救赎，我们其实可以在神的家里服侍，不是理所当然，这也是恩典来的，也可以得到这个尊贵的身份，也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来的。那么另外呢，一个值得我们看到观察的是，摩西他脸上发光，是不是后来他用帕子蒙脸的这个举动呢，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这也是能够表现得出摩西对以色列民的那份爱。
对，
虽然他们不断屡次的犯错，屡次的埋怨，但是摩西这个举动呢，真的表现出他是那个律法的中保，也是他们的领袖，也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牧者来的。
嗯，当小袁老师在说的时候，文慧就想到呢，我们常常说，哎，我们要为主发光，对不对？这也是主耶稣呢告诉我们的，哎，我们要去呢发光，不然的话呢，就浪费了。也失去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这样一个本分。那但是怎么发光呢？常常很努力想发光，摩西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亲近神自然就发光。我就想到那个电灯泡，对不对？那你接上的电源自然就会亮起来，但你不接上电源，对不起，灯泡虽然构造完全，但是就是不能够亮起来，因为没有电。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亲近神，你自然就能够发光。所以感谢神啊，因为呢，每天早上我们都能够呢一起灵修，透过教会年历灵修，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要进入呢3月份。进入呢大斋期，也就是预苦期，我们要更加的跟随主耶稣。好了，来到了7:54，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教会中的瓦器第3讲，万峰老师介绍中古世纪的人物查理曼大帝。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 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真理来束腰，新的是盾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神灵保
剑。教会中的瓦器，
今天我们都是使用普通话，但是我们到今天呢，也知道某一些地区呢，例如万峰用粤语啊，那或者上海人呢，都喜欢用他们的上海话本地方言，甚至呢，我们有时候呢，觉得本地方言呢，我们说它就是一种保育，是一种文化传承。那不要以为这件事很远，其实中世纪的宗教啊也是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啊。那今天呢介绍的教会中的瓦器呢也不怎么瓦，它基本上呢是教会界里头的秦始皇啊，它名叫查理曼大帝，是742到814年的人，他是当时的法兰克国或者法国人的皇帝了哈。一生中是南征北讨，那查理曼呢每天参与四场崇拜，每天睡之前呢都读诗篇，连征战的时候呢也得带着移动的祭坛呢。但是真正塑造他的信仰深度的是774年翻越阿尔卑斯山攻打伦巴第王国，就是攻打意大利的时候的那个经历。他在暴风雪当中呢，军队濒临这个溃散，但是呢查理曼大帝呢独自躲进岩洞里头祈祷三天，出洞的时候精准预言明天正午云开雾散。哇，这个就是让他胜利了，这个神秘的体验呢让他更加深信自己是被拣选的新大卫王。他继承了当时精神上的西罗马帝国，在公元800年呢接受当时的教宗的加冕，成立了当时的基督教帝国 Christendom。就是呢整个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就是当时还有的东罗马帝国，还有呢他继承了的西罗马帝国的精神呢，他就成为了当时的那个整个普世的基督教普通人的领袖。那当然罗马主教就是教宗就成为所有基督徒的领袖了。查理曼大帝呢就非常虔诚，也主动担任教会领袖的身份处理教会的事务。他觉得是个新的何西亚先知啊，有责任去改善他的子民的属灵情况和使他们得到救恩。所以呢他在一生里头举办过23次的大公会议处理教会的事务，而他利用教会成为整个国家的道德的标准。所以呢他希望可以减低教会里头的争论，大家合一，一起在行政教育礼仪里头合一去见证神。那就像呢这个秦始皇呢用这个算术呢来斩压六国的文字，所以呢这个查理曼呢也在789年呢就颁布了一个通谕，就规定全境教堂里头一定要使用标准的拉丁文礼仪。同时呢他也订立大家都要用的教会法典，规定呢教会应该怎么运营，使用呢这个圣本都会规呢去规范所有修道院，希望所有的人民呢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子民，甚至要求所有信徒都能够背诵主导文，还有背诵使徒信经，了解基本的基督教道德观念。讽刺的是呢，当拉丁文成为天堂通行证的时候，法兰克农民呢听弥撒就变了听外星语了，因为都不会拉丁语嘛，对不对？最终呢只有贵族的子弟呢真正掌握这个神的语言呢，能说拉丁语就是定义了他的社会地位。好像今天呢哇我能溜几口的英语呢好像比人家厉害一样， 不是这样的嘛。啊，那直到宗教改革的时期呢，啊，路德呢将圣经翻译成为德语的行动，甚至1960年代天主教才允许非拉丁语的圣经正式出版呢，你发现这个包袱呢是放了1000多年呢，啊，那所以真的影响很大。当我们赞叹查理曼大帝呢用拉丁语统一整个欧洲的信仰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也会忽略底层的人的这个信仰的体验。作为统治者呢，查理曼做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不一定能够认同，但是那个的确是当年的做法。例如说他在攻打这个萨克森人呢，就是 Saxons， 就是今天的英国人的一些的背景了啊，他们就说你信耶稣或者选择死亡，那你要哪个呢，对不对？还有他最颠覆性的创举呢，是在802年的法典里头规定杀害传教士等于谋杀你的君主。哇，这种将神权跟王权绑定的策略呢，使教会从这个精神的一个的殿堂变为一个实体的司法机构，也埋下了后来的政教冲突的一些的因子啊。那这个让万峰今天想起今天教会的困境，我们有些时候用专业的神学术语建起一道道的护城河，好像一定要读过神学才能够做某些的岗位来侍奉。崇拜讲道呢，很多人讲道呢都喜欢说原文是怎么说的啊，好像欺负我，对不对？是不是也在制造一些新的拉丁语的高墙呢？对万峰来说，我想问我们的崇拜够不够土炮呢？土炮的好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啊。当我们过了1000多年，可以持平回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就会知道每一件瓦器都为教会可能带来了一些宝贝，一些美好的发展，但是也付出了一切的代价。人人说普通话的确会少了重视每一个地区的方言，但是有普通话的时候，我们整个群体能够分享同一种语言，能够彼此交流，可能这个就是历史上人民跟领袖们的选择。
是谁胜过世界，胜过死亡，有谁背负我所有罪，死而复活是你赐给我新生命，耶稣恩典之神，神羔羊，万王之王，荣耀君王，恩典之神的神羔羊。 曾瞎眼睛却的看见，曾失丧尽却被寻回，我歌唱你奇妙作为，阿多奈配的赞美。曾瞎眼睛却的看见，曾失丧尽却被寻回，我歌唱你奇妙作为，阿多奈配的赞美。曾瞎眼睛却的看见，曾失丧尽却被寻回，我歌唱你奇妙作为，阿多奈配的赞美。曾瞎眼睛却的看见，曾失丧尽却被寻回，我歌唱你奇妙作为，阿多奈配的赞美。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8:07，这是呢2025年2月26号星期三直播的线上今天您正在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有我们两位在这里，小燕老师加上文慧，我们的万峰老师呼叫万峰老师在冒泡，我刚才看到您不断的在第五空间蹦跶呢，所以再冒泡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呢听完了您万峰老师分享的专栏教会中的瓦器查理曼大帝。
那是的，我看到雀月子呢也是早早在第五空间呢给了我们一些补充的资料关于查理曼大帝的。
所以我们的小班长谢谢您了啊。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呢谈谈呢、春天到了，那可能我们开始整装待发，哇，好好的干一番了。今年嘛一年之计在于春，但是问题是你冬天有没有好好的藏呢？你藏好了现在亮出来的才能够亮得漂亮一点嘛。那我们说过了，为人处事要学习呢内敛收敛啊，所以要狠狠的藏，例如藏话，有些话呢不要冲口而出。那么藏期待，就是呢不要对别人有过高的期待，也不要对自己有太高的要求。藏事儿啊，也就是呢事情呢我们要一件一件来处理。藏脾气，就是情绪方面怎么样呢调节平衡稳定。今天来讲藏力藏心。好，我们先讲藏心好了。
好，藏心是什么意思呢？藏住你的心，就是说你不要被那些负面的情绪，譬如悲观呢消极的能量呢给我们困住。我们要学会不为打翻的牛奶来哭泣的，把心放宽，学会接受事情的结果。是的，牛奶已经打翻，你哭也没有用啊，你赶紧要擦掉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让自己一直沉溺于过去，学会呢知足常乐，也是学会呢课题 分离呢？那么想到这个呢，最近的有本书呢挺火的，可能已经出版很多年了，但是有的人就说你不要把每件事情都放在心里，
嗯，
不要太过于在意任何一件事情，
嗯，
就不要太上心啊，不要觉得每件事情都跟你有关的，每件事情你都得负责任的。
我们讲的就是藏期待跟藏事，
嗯，也是，
就是说呢不要内耗，
嗯，是。
那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好好的保护起来啊，也就是呢刚才小韵老师说的，牛奶已经打翻了，那你再怎么样哭呢，它也不会呢自动再回到那个杯子里，那就像一杯水半杯水吧，有人看见的是啊只剩半杯水啊，那么有人看见的是
哇还有半杯呢，
对了对了，所以呢好好的去想一想你平时是怎么样去看事物的啊。那么心态变好呢，其实呢有四个口诀啊，那我觉得这四个口诀呢，嗯，一般人都可以这样，那么基督徒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对应有圣经经文的啊。好了，第一个就是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你会想到哪一节经文呢？
啊，马上想不到，但是我觉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
而且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在里头的，
对的，
神已经为我们规划好美好的计划。
对，那文慧马上想到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好了，我会过得越来越好。
好，第三个非常喜欢的，我会赢得很漂亮，不光是长得漂亮，
嗯，
你还会赢得很漂亮，
因为有主帮助我嘛，对不对？嗯，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是有主呢在我身旁帮助我的。那么还有我有力量度过难关。那补充一下，我会过得越来越好，我就想到呢这个好不一定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想的，而是我们知道我们会过得越来越好，是因为在走信仰的这条路上，我们的主一直与我们同行，我们知道我们的路会越走越宽的。所以同样，我有力量度过难关，因为在每一个关卡神都在那儿为我开出路，没有试探啊是我不能够去面对的，因为神总会为我们开条出路。好，这是藏心，就是不要让你的心受伤，不要让你的心被那些负能量负面消极的想法呢狠狠的困住了。再来一个藏力，
藏力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量场，所以呢我们要学会藏力。什么意思呢？在适当的时候展现你的能量，而不是呢一味的消耗，一味的发泄，要学会让自己的精力呢得到恢复，得到储蓄，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有需要的时候把它发挥的最好的状态，迎接生活的挑战。
这个让我想到万峰老师，我常常开玩笑说，万峰老师您就是内声吼啊，早上好，
你太过于用力了。
吼完之后呢，他大概就没什么精神了，
没什么力气了。
对，
所以要在适当的时候发挥你的能量啊，
嗯，
不然的话很快就用完，好像手机那样，你24小时把它打开刷手机，很快它就没电了。
哎，这也让我们啊想到呢，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是唱加班的，譬如说青青，
嗯，
那我们唱诗的啊、唱歌的，我们都学会了，就是呢，你的气要慢慢的出。啊，不然的话呢你很快，譬如说四拍六拍，你唱到第二拍第三拍就没气了，
嗓子就很不舒服了。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要储存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力气呢藏起来啊，不是不发挥，而是要学习慢慢的有序有秩序的啊，按着需要去发挥。那么储存力量的五个小方法在这里跟大伙儿说说，都是老生常谈，问题是我们都做不到。第一，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
问问大家，昨天晚上数数看睡了多少个小时呢？有没有7个小时到8个小时？
没有没有没有，
我也没有，才5个半小时而已。
哎呀，跟我差不多，所以今天我们两个精神可能都不是太好啊。那么合理的饮食为身体储存能量。哎呀，我要告诉大家，我昨天晚上为什么熬夜呢？因为我昨天晚上吃的太饱了，
嗯，
结果睡觉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睡不着了。
我为什么睡不着呢？早上喝了2杯咖啡。
哦，哈
哈那么第三个。这个呢就是要适量的做一下运动，增强你的体质啊。
嗯，那你说，哎，我最近外面冷得不得了，春天又下雨，不能够在外活动啊，在家里可以吧？我买了那一个什么，就脚底按摩那种板， 我就在上面呢走了大概20分钟。
哇，好疼哦。
对呀，我发现我的脚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不行，现在可以了，半小时。
慢慢适应了，所以在家呢做一些伸展的活动呢也是可以的。
对，原地踏步原地跑步都行。好，还有一个就是默想。有一些譬如说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就会去譬如说打太极啊瑜伽。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一边呢默想，我们也可以做赞美操啊，
嗯，
都可以，对不对？伸展操啊。好，最后一个。
这个真的要注意，不是说年纪大的人才需要的，每个年纪的人都需要定期的做体检，全身的体检。稍微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状态，譬如呢我定期都会到医院去复诊，然后呢很多人复完诊之后呢就你的报告就不看的，我鼓励大家仔细的看一下每一项报告，譬如你缺了什么营养素，你就去补充一下，吃一些相关的食物，所以呢真的要定期做体检了。
对，不要做鸵鸟啊，这个鸵鸟把头呢埋进沙子里，但是你的身体还暴露在这个大家的眼光中呢，你的身体的状况你呢不去体检，你不要以为它就会消失啊。这个文慧之前做了抽血，对不对？我这个星期一也是去看了报告，都非常好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学藏心藏力。
什么是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就是圣灵在基督徒生命中的显现。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24节这样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
十字架上了。
从重新出发，喜乐全然永流不竭，和平鸽子飞跃，上通忍耐等候盼望，还祭天恩赐带人量尚未本，信实不渝，真诚永恒，温柔谦卑，学习功课，节制欲望，方力突破。2025年，献上今天，与你一起把圣灵的果子活在现实生活中。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书亚记24:15，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以色列人虽然知道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并且呢照着神的应许帮助以色列人得胜迦南人，那虽然蒙受这么大的祝福啊，但是以色列人的心却不专一归向耶和华。所以呢约书亚就向百姓发出挑战，若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或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明呢？
好，我们刚才听到若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直接翻译就是若你们看为恶，那么马丁路德根据其实是一本翻译为若不合你们的意，那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这个选择有挑选，你们自己决定的意思啊。
那选择呢这个词圣经中呢常常提到是耶和华自己选择人的行动，就是神拣选人，而这个地方叫以色列人做出选择是比较稀奇的，比较罕有的。申命记30:19就记载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选择生命而不是死亡。那么到了约书亚呢，他就向以色列人指出，如果有人觉得侍奉耶和华不好， 不合他们的意，那么他就只能够在其他神明中做出选择了。
那么另外呢，约书亚也说今天就可以做选择，很清楚表达约书亚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他们要先放下模棱两可的态度，明确的选择并且决定我到底要走哪一条信仰道路，因为呢信仰当中是不存在任何中立的地带的，也不能够同时选择两个主。这个在福音书马太福音6章24节也说的，我们不能够同时服侍两个主的。
对，那这段话呢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的啊，首先呢就是以色列人面临选择，侍奉耶和华或者是侍奉别神，你不能够说我两个都要信，不行，你只能够选一个，而且是要做选择，不能够就停在那儿。好，第二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神赐给我们有自由意志。什么是自由意志呢？选择自己的信仰。那么约书亚的勉励呢，也是让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去选择信仰的道路。那首先呢，约书亚没有强迫啊，你们一定要相信以色列人盲目的信仰神，他是先具体的指出神祝福以色列百姓的恩典呢。我们在24章1到13节也看到，然后呢督促他们要决志。那如果呢约书亚他是强制性的要求百姓，你们一定要相信神，那恐怕呢百姓们只会在形式上面来服侍神而已了。
对神的顺从呢并不是强加的束缚以及呢宗教的重恶，那而是使人的生命更加丰盛，更加有意义的祝福。所以约书亚在这里不是强制，他是让以色列人自己做选择。因此今天有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约书亚要以色列人在信仰上做选择，今天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又做了怎么样的选择呢？
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这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那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让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就跟你出来，你也是说上预言的和来听见，就遵守其中做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哎，看那西边军队，耶和华的手，他的宝座上的器皿，就那城市的见证的从死里重复复活。
哪荣阿姨，我已经帮你看了，你已经背到呢第9节了。
对，
然后我们已经知道您是绝对可以背完一章的。可是呢，我觉得您再背下去呢，我想其他的主内家
好有压力啊。
对呀，好有压力啊。
我们都好有压力，
上不到车了。好的，
对，太棒了，荣阿姨，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对，
一个很好的榜样
模板，
对，激励我们。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要感恩，因为神听我们同心的纪念啊，同心的彼此守望。那么这几天呢，有一些家人是上不了第五空间的，例如西福月，例如看，他今天变成看呐。那我们也祷告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帮助大家。那今天我们就看到西福月、看呐都上来了。我知道还有人还没有上到第五空间，心里急得不得了，所以我们求神继续的帮助还不能上来的家人。另外呢，也谢谢大家的祷告啊。那文慧的这个抽血检查报告是非常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有代祷事项，现在把时间交给小燕老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代祷的权柄，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倾诉我们心底里的焦虑，很多的困难。亲爱的主，再次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看见我们并且看顾我们，愿我们像摩西那样多多的亲近你，常常去思想你的话语，并且是遵行你的旨意，哪怕我们不是全部都明白，但是我们愿意顺服你，并且过一个合你心意的生活，因为凡仰 望你的就有光彩，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愿你的恩膏在我们众人身上，使我们福杯满溢。也求主能够赐下属天的眼光，以你的话为准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真的以圣经的真理来衡量我们的信念，衡量我们的行事，还有价值观。求主帮助我们呢，让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帮助我们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很多时候我们会为到家人的事情来非常的焦虑，我们看到幸福一号呢，很多次呢都表达他心中的担忧啊，他也担心他的孩子们呢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啊，常常就是很关心他们在谈恋爱婚姻方面的，然后呢工作方面的问题呢，也是看到一个一个的挑战呢好像没有办法处理，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的。主啊，求你帮助幸福一号他的孩子呢，能够在你的安排底下呢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父母亲都很希望看到孩子进入人生一个新的阶段呢，但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交托，求主保守姊妹呢能够真的把心中的忧虑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帮助他不要太过于焦虑，不要太过于焦急啊，也让孩子们呢在现在单身的时候呢好好先装备一下自己，好好培养自己的品格啊，兴趣爱好啊，可以有机会呢到外地旅游啊，开阔一下自己视野。更重要的是好好先了解一下自己，了解自己的性格，了解自己需要一个怎样的伴侣在自己身边陪伴着呢。主啊，我们人生实在有太多解不开的难题，求主帮助我们呢，求主让我们呢能够由你而来的平安还有喜乐在我们的侍奉路上呢，我们紧紧的依靠仰望你的带领，我们不要把眼前的问题放大，我们要定睛仰望你的带领，因为你是避难所，你是我们患难中的营寨，你是随时随地都会看顾着我们的主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空中的团契，虽然知道很多家人朋友呢最近都因为很多的情况呢不能够上到第五空间，有的家人呢被屏蔽了，但是我们感恩今天看到西福月还有看呢，但是可能未来还有很多这种网络上面的问题也是我们解决不了的，但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我相信你会看顾我们这个有爱的空中的团契，我也相信呢你会深爱着每一位第五空间的家人朋友，还有正在上班路上不能够冒泡留言的家人朋友，也祝福他们一整天的工作，愿你悦纳我们手上所献的。感谢主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
一真心，我祝福你这世界是你。
能给人带来祝福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祝福。
愿生命常为你热爱，常为我喝彩。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那。文慧呢真的要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呢拿起你的手机，我们手机不是有记事本啊那个功能吗，又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个小本本，真的就是把每天早上啊我们带导的事项呢都写下来，那么在一天当中有时间的话呢就掏出来或点开来看看，那么就为他像万峰老师一样机关枪式的祷告啊又或者是你有时间就像小院老师这样呢真的能够静下来好好的祷告，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彼此守望，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的作为，经历上帝的恩典。好，谢谢大家呢60分钟的陪伴，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天气变化很厉害，请大家好好的保护自己啊，愿神赐福大家，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